以前在学校啊，都会学说要怎么照顾自己啊，然后怎么划界限啊，怎么照顾家人，然后怎么在照顾别人之前先考虑到自己，先把自己顾好。
嗯，
可是我觉得家人最困难的地方是你会有很多的情绪会纠葛在你跟家人之间。有点难跟家人之间好好讲话。有些时候你明明知道要这样讲，可是真正坐在他们面前要好好讲一句话，好像都会随时嘴里就会爆炸。真的在这时候好像那个很深层的，或者是那个很黑暗的，从小在童年记忆里面的一些东西就会被勾动起来。
还记得当初的自己吗？想说的话有多少人听得懂呢？照顾的漫漫长路上，先来一杯，我们再聊。
大家好，我是阿娥姐，很开心再一次又来到我们的先来一杯，我们再聊聊到很多照顾者的人生故事。我们特别从别人的故事里面呢，比较没有压力的，就是听听别人的故事，但是听着听着就会对号入座，因为我们也有爸爸，我们有妈妈，我们有手足，我们有我们自己的亲人，我们有自己的情绪，发现好像也差不多大同小异，但每个人处理方法不一样。比如说照顾者很容易在一些琐碎的细节当中，你就会往里头钻，或者一个不小心就被惹毛，然后常常听人家告诉我们说你要好好照顾自己啊，特别要照顾好你的心啊，我算不在，可是就做不到啊。那今天我们邀请到这位朋友，我觉得对他来讲更困难的就是他是心理咨商师，他是社群上面很红的暖男作家，特别讲到心理部分。那这么样的一个人，他有没有跨不过去照顾上面心理上的困难呢？我想我们可以请他和大家好好的来聊一下。我们要来欢迎这位好朋友，他除了是台湾男性心理学家、咨商心理师、爱情专栏作家，还有 Podcast 的主持人，那也在很多的专栏平台 Podcast 里头，甚至演讲里头和大家分享过许多许多关于爱情。但今天我们要来聊聊的是亲情，我们来欢迎今天在现场的作家海苔熊，本名叫做陈威全。海苔熊你好。
嗨，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海苔熊。
海苔熊是一个让大家感觉就是很温暖的人。我刚刚讲到的前提就是你是一个心理咨商师，当你碰到了照顾这件事情的时候，专业派不派得上用场？
我觉得有点难，因为比较困难的地方是说，以前在学校啊，都会学说要怎么照顾自己啊，然后怎么划界限啊，怎么照顾家人，然后怎么在照顾别人之前先考虑到自己，先把自己顾好。可是我觉得家人最困难的地方是你会有很多的情绪会纠葛在你跟家人之间。有点难跟家人之间好好讲话。有些时候你明明知道要这样讲， 可是真正坐在他们面前要好好讲一句话，好像都会随时嘴里就会爆炸。那很常时候我一回家然后看到家人在大小声，或是我弟他就是那种比较容易直来直往的人，然后跟我爸在那边对骂的时候，我就觉得说有必要要这样吗？那这时候我就可以选择说我要不要加入战局嘛。那我如果加入战局就会变好吗？好像也不会。可是我如果旁观的话他们又会继续吵。然后我常常都会觉得说课本上都说你要怎样做，或者是老师都说你可以怎样协助他们，可在这时候好像真的很难派上用场，比如说清官难断家务事嘛。对，所以真的在这时候好像那个很深层的，或者是那个很黑暗的一些在你从小在童年记忆里面的一些东西就会被勾动起来。
所以光是你刚刚讲的那一幕，你会回到的是你自己的个性，也许就不多说。
我是属于就我的个性里面是属于比较逃避的那种类型，所以他就会回到你很早期因冲突的方式，我就会逃跑。那我弟就是会直接上前奋勇杀敌的类型，
直球对决。
对，那因为我都是逃跑的那一个嘛。小时候家里面发生任何事情我都逃跑，然后家里有任何的状况我也是逃跑，所以我都跑到很远去念书。比如说今天来伊甸在文山区嘛，那时候我就跑到很远，就是从三重跑到政大这么远的地方来念书，每天骑机车来这边上课要一个多小时两个小时，就这样子一定要骑这么远哦，这再远我也就是一定要这样跑来这里，我就是不要待在家里。
我相信你那时候的跑是因为逃虽然很可耻但是有效，至少可以暂时的脱离那个环境。
我现在在 podcast 的时候访问一些来宾，然后他就是跟我说通常你小时候家里面有些冲突的环境的家庭里，你就会兄弟姐妹就会竞争看谁要先逃离家里，然后只要一个先逃离家里，后面那一个就会很难逃出去。因为如果你逃出去的话那留下来的家人可能就会觉得说你看连你也要走，连你也要把我丢下来嘛。对，所以我是那个先逃出去的人。
你还算逃得出去。我在照顾当中看到有很多的女性单身没有工作，她们可能是跑不出去的，所以她就会成为最直接照顾的那个人。我们今天特别准备了一个三合一的咖啡，听说这是你爸爸喜欢的咖啡味道，就很即溶式的，马上就能够喝。即便是海苔熊说他是会逃的，他宁可读书也要跑远一点，但是等到爸爸真的倒下来的时候，坦白讲你还是逃不掉的。所以我就用爸爸这杯咖啡来先敬你一下。为什么爸爸喜欢喝这个三合一的咖啡，最便宜的？
我爸是一个很喜欢什么东西都吃很多的人，然后他很喜欢买卤肉也买一大锅，然后一次都要卤 五天份六天份那种，所以他泡咖啡也是一样，他会拿那种1000cc 的大杯子，然后倒好多包的这个即溶咖啡粉进去，然后一次就拿那种，我觉得他如果有那种以前那种克林奶粉的
奶粉
罐，他应该会拿那个来泡。就是他一次就要就这么多。我以前会觉得这很正常，因为小时候都看他这样在料理任何的食物嘛，对不对？直到后来长大之后跟其他人一起吃饭一起生活，才知道说原来吃东西还有煮东西是要计算你能不能吃得完。那我都一直不懂为什么，后来终于理解到原因了。因为在我爸还很小的时候，他看到我爷爷跟我奶奶生活的那一代是很苦的，所以他会经常担心说会吃不饱，我没有东西可以吃，所以如果有钱或者是有办法吃东西，他就是要想办法把自己塞饱。所以我爸是一个他年轻的时候非常非常胖，他能够吃多少吃多少，然后把我们喂饱也把他自己喂饱。所以我爸经常会讲一句话，就是囡仔怨无无怨旧，就是小孩子呢会怨叹没有，他不会怨叹少。他虽然是这样讲，但他从来也没有给过我少的东西，他都会给我很多东西。
我们待会要慢慢来跟大家聊一聊海苔熊的爸爸。那当然大家也可以追一下这个 podcast 海苔熊心里话，有很多话都是气氛到了然后时间点到了他就自然可以说得出来。海苔熊刚刚讲的这些，爸爸喜欢给多，爸爸出手很大气，其实海苔熊的个性也像爸爸。所以我们待会休息一下回来再来聊。 很开心今天我们和海苔熊来聊聊他的爸爸，虽然爸爸已经不在了，我们也用三合一咖啡感受到爸爸以前的大气，就是要几百 CC 大杯的哈，这个泡下去哦。我刚刚讲的，你说爸爸会这样给很多，然后买东西其实也，如果他有钱哈，也会给多。你有感受到自己个性像爸爸吗？
我其实，在花钱也都是没有在看我花多少钱，
大手大脚哈。
对，真的。然后我也是跟我爸一样，赚多少就花多少，
不会计划。
对，完全没有在计算的。
嗯。
嗯，所以我每个月就是赚的钱跟花的钱，就是让钱通过我，
过路财神。
对对，完全没有存任何一毛钱下来。
天哪、
嗯！我觉得这件事情很有趣哦，就是我们以前在念这个心理学的时候，有老师有说，其实爸爸在家里面是担任规则的角色。
嗯哼，
就是你可以看到有一些家庭当中，如果爸爸不在，
嗯，
那这个孩子他可能会缺乏一个规则的仿效对象。他说妈妈也可以当规则啊，哈、
嗯，
可是妈妈她可能有妈妈她需要负责的这个角色的位置。嗯嗯，那因为我爸给我的规则就是好像他都会能够尽量享乐就享乐，
嗯嗯，
所以我就是买东西就是尽量就买买，但是这个买也不是说都给我享乐，我会分给身边的其他的人、
嗯、
所以他就是这种很乐善好施然后去帮忙其他的人，他也会 分给兄弟姐妹啊，他身边好朋友，嗯嗯嗯，他也是很好客的，会邀请朋友来家里喝酒啊吃东西这样、嗯、对，然后我也是这样子，
嗯，重朋友。
对，
那事实上你不算是跟爸爸很走心的亲子关系，你们最亲密的时候是在哪一个阶段、嗯、后来怎么越走就渐渐的远了？
我觉得我跟我爸应该算是很远的、
嗯、
应该算是非常非常远，因为这也不是只有我啦，我后来才知道说原来在台湾的家庭里面
很多
大部分的男生跟爸爸的关系都很远、
嗯、
那有几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我们之前花很多时间去研究台湾的婚姻跟家庭，然后发现第一种是在台湾的爸爸常常是缺席的，缺席不是说他不在，是他可能常常在外面工作，
或是没有参与，
对，或者没有参与家庭，嗯嗯，就是妈妈主要在照顾里面的小孩，嗯嗯，不然的话就是可能酗酒啊抽烟啊然后躺在家里面啊、嗯、所以这个爸爸他常常就是没有太多功能的、
嗯、
那另外就是
负责赚钱的，
对，反正就是这个家里面的男性的这个小孩、
嗯、
哥哥或弟弟这个位置要跟家里面的男性的大人要沟通要讲话讲心里话是困难的、
嗯、
所以这个距离通常是遥远。那我跟我爸的遥远是属于第二种，这个第二种是因为我爸是一个非常非常凶的人、
嗯、
从我有印象以来他就超级凶、
哦、
然后凶到我是会非常怕他那一种、
嗯、
他一直到我几乎到上高中的时候还很怕他、嗯、高中的时候我已经比他还要高了、
嗯嗯、
但我还会很怕他、
嗯、
那为什么呢？因为小时候他就会骂打，然后他那个骂的声音是从我们家是那种五六层楼
都听得到，
对，他就他从二楼骂到五六层楼都听得到、哦、然后从隔壁对面、哦、巷子的对面都听得到的那种，非常非常大声，然后一直到现在我都已经快四十岁了，只要有人念我的名字全名、
嗯、
我是会从椅子上面跳起来，
因为你爸以前就这样子喊你，
对，他是要喊我的名字我就跳起来，所以这样子的凶是已经深植在我记忆里面很深的一种恐惧。那他其实也没有特别做什么事，他就是那个情绪是很剧烈的、
嗯、
那因为我很容易犯错，我小时候非常非常容易犯错、嗯、我小时候只有一个优点就是会念书，其他的都不会、嗯、最常见的就是洗衣服、只要是洗衣服我就会不小心把那个卫生纸放在口袋里，然后就是进去洗出来就是雪花片片嘛，
对，
衣服上面都是卫生纸，
对，
那小时候我就有点不懂啊，我就跟我爸说我爸说为什么你要把这弄成这样，他当然不是这样，他的语气是非常非常的冲然后很凶、嗯、然后就匹配给我乱骂一通这样，然后我就那边很无辜，我也不知道怎么办，那边发抖，然后后来年纪大一点我就知道去 Google， 我有一天就找到那个理由，就跟我爸说、嗯、啊，我跟你讲，我那天上网搜寻到，我说我发现只要是这个衣服呢不小心被卫生纸洗，就洗一洗有脏卫生纸的话，你再重洗一遍就好了，重洗一遍那个卫生纸就会不见就不讲还好，一讲又被骂了一遍
又 活该被骂，你真的活该被我说不在，我再洗一遍当然会不见，可是你一开始不要给我破坏、啊、
对对对，
是不是
我爸就这样讲啊、哦嗯、然后不然就是衣服就是会拖一只脚在里面一脚在外面、哎、这种，反正他就是会用，不然就是哦，还有一个他很在意就真是、我觉得家里面会有很多奇妙的家规、嗯、我爸他很在意是家里面的客厅的电灯要打开、嗯、不管家里面有没有人都要打开、嗯、这件事情我觉得很有趣，我后来就问我爸为什么，他就说、啊、你不要管了、啊、就是要打开就对了、嗯、很久很久以后好像我爸快过世的前几个几年吧还几个月、嗯、他才告诉我家里面灯打开就代表这个家里面有一个大人或有一个男人，他的非理性信念呢、啊，他觉得是这样子、嗯、哼哼，那如果没有开就代表这个家里面是没有光的没有人的哦，所以他一直觉得要开，
他讲得很好啊，
对，但是因为我常常都忘记开嘛，所以我只要没有开他就会骂一通、嗯、所以我只要坐在家里的时间我只要坐下来就一定会被狂骂，我比较会理解成是忧郁他有一种忧郁的，我们很多人都会觉得说忧郁就是闷哭啊、嗯、然后闷闷不乐啊、嗯嗯、不是、哦、男性跟青少年的忧郁有一个很典型的症状是会生气跟愤怒、嗯、你因为哭跟闷闷不乐会让人家觉得很弱嘛、嗯、可是你如果透过愤怒的话别人会觉得你好像很厉害，所以他大部分的时候是用愤怒来表达他的忧郁，他对他的身体，他对他中年事业，他对他没有办法做好多好多事情觉得挫折、哦、可他没有办法，他怪谁呢？所以他只好怪卫生纸跟电灯呢、啊、
只有这个事情他可以骂你，
对，然后其实他我觉得他对我也有一种很矛盾的感觉、嗯、比方说其实他一边期待有一边期待也一边觉得他有一个这样的小孩他很
会读书，
对，会读书，很优秀，
很
有成就，很开心，对，很开心，但一边也会觉得为什么他的人生好像到一个岁数之后就戛然而止，就是没有再往前了、嗯、因为他可能在正在壮年的时候就中风生病，然后就没有再继续往后赚钱、嗯、没有再有其他的成就、嗯、所以那个挫折跟一种羞耻的感觉是一直盘踞他心里的、嗯、然后这个小孩如果说会照顾家里面然后各方面都可以跟家里面靠近来就算了，但这个小孩就只会念书而已，那没有，
而且还逃得很远，
对，那又不会做别的事，所以那种复杂情节组合起来他就只能时时刻刻骂我各种生活上面的事情，
这是你后来才理解的，
嗯，大家所念心理系之后才理解，但是我觉得理解这事情很有用，嗯，就理解这件事情之后我虽然还是会非常怕，因为他自己已经反射动作了，
对，
会很害怕他骂我，但我好像就不会那么生气，以前会好生气，就是为什么是我，为什么不骂我弟，为什么不骂妈，为什么是骂我、嗯、为什么就针对我，就是我怎么这么衰，但后来就终于理解了、嗯、就是好像因为我好像不会特别的去回嘴他，
骂你有效，骂你弟弟就完了，
而且骂我弟的话他们俩就会对决，但骂我的话他不会，他好像 他就不会被受到伤害，
好聪明哦，你爸爸很聪明、嗯、他有在观察你们的个性，
而且他可能也知道我在这一点是理解他的吧，
我好喜欢你讲的这个，在这一点上面是理解他的，但是不一定老天爷给我们足够的时间去理解彼此，因为后来爸爸其实很年轻就中风了，他就讲觉得人生好像不能再往上蹬一下，那个中风你爸也妙耶、欸、他不是中风一次耶、欸、二三四耶、欸、嗯，那这个就接下来就是很多家庭经济的问题啊、嗯、照顾的工作分配啊，他倒下来了谁照顾他，你们怎么分配，主要就是你妈咯，
嗯，我觉得我妈真的是蛮了不起的、哦、就是她从我爸在她差不多三十几岁的时候就开始她就是高血压心脏病各种的疾病，所以她几乎是扛起家里面所有的经济，
所以你爸爸那时候真的是比较很胖，所以高血压也、嗯、呵呵就不意外嘛，
对对对对，然后她那时候又喝酒嘛又抽烟，其实什么样的习惯都不好习惯都来，然后我觉得我妈很厉害，她 有办法照顾我跟我弟，然后又可以一边赚钱，那在这样的情况下她第一次第二她的第一次跟第二次中风 我比较没有印象，因为那时候我们在读书，但是第三次的中风是我发现的、嗯、就是那一次她就突然倒在客厅、嗯、然后而且很有趣哦，第三次中风的时候我就说我要叫救护车、嗯、送她去医院、嗯、然后她就说不要
不要，
她说不要，
为什么
我也不懂， 我那时候还很年轻，就好像我忘记是高中还是大学，
嗯，
就是我还不太懂为什么他不要，
嗯，
他就说他不要，那但是我就还是送他去医院了，就叫救护车来，然后就说他就不要上救护车。不过我在猜，听众如果你家里面有一些生病的长者，你大概就可以理解他为什么不要。
嗯，
然后他就送上车，然后就是这一个流程跑完之后，等到他康复那一次的进医院出来之后，他就跟我讲一句话，他说谢谢我那时候执意送他去医院。
嗯，
因为他那时候其实有一个感觉是说，他很怕进去之后如果没有好，
嗯，
会拖累我们全部的人，
所以他想要放弃。
对，他想放弃，但是他又舍不得我们全部的人，所以他只好在那一刻的时候说他不想要再继续下去了，因为他已经拖一段很长时间了嘛，嗯，你看他前面已经两次，
对，
然后这等于是第
三
次。那因为那时候我很笨嘛，我只会念书，所以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嗯嗯，书上就当说哦，所以就送去这样。对，所以那如果有想那么多的话，我可能就会在那边犹豫老半天，然后纠结老半天，那我就送他去了。那第四次是我刚好我在国外，那时候在美国好像有一个交换吧，所以是我弟送他去的。
嗯，
所以一样，第四次的时候，我爸也是很感谢我弟有送他去医院这样，嗯，然后我爸就说他很感谢这两次是我们两个救他一命，把他救回来。嗯，那这两次对我爸影响蛮大。
嗯，
因为在最后我爸要离开之前呢，我曾经问我爸一件事，就是说那你最后有没有要急救？
嗯嗯，
就是最后那个有没有要急救。我原本以为他会说不要，因为按照他之前的逻辑嘛，
嗯，
他可能会觉得很可能会让我们造成很多的负担。
对，
但他竟然会说要。欸，他说他想要急救，
你吓一跳。
对，然后他说，我就问他说为什么？那个时候他已经，他第四次中风的时候是，语言区，我们大脑有个语言区，哦，受损，所以他讲话已经讲话讲不清楚之外，他也不太知道要怎么讲。语言区有两块，一个是语音构成，嗯嗯，一个是语音接收。那个语音构成的地方已经不知道怎么去构成他想要讲的那个意思了。
嗯 嗯，
但大概意思我意会起来就是说我无法放下你们，就是我还没有办法那么快放下你们，所以
舍不得。
对，我没有办法在这个时候就决定说不想要不要救这样，所以拜托你们还是救我。一个男人要讲这样的话是多么不容易。
嗯，
就是叫你们救我是多么难，
而且他已经到了年纪渐长的阶段了。
对，你要放下很多很多很多的自尊，嗯，然后最后才讲这一句，嗯，他前面几次都说不要嘛，
嗯，
然后那时候我就，哦，有一个惊吓的感觉。
嗯嗯，
当然最后那一次急救虽然没有救回来，他还是离开了，可是我觉得这最后对他来讲是一个很大的转变。
你爸爸在这样子经历的四次中风，其实也从壮年时期慢慢走向老年，一次一次状况一定是剥夺了他很多的行为跟健康的能力，嗯，就是越来越不好。
嗯，
这一路你妈妈都还能够工作，还要 take care 她，到后面应该会比较轻松了，因为还有你们可以当帮手来协助了。但是她自己的挫折感应该蛮大的吧，包括你刚刚讲的语言区受损，她可能连讲都讲不清楚，嗯，那讲不清楚想要把话讲清楚的人是很急哦，
嗯嗯嗯，
她会生气哦。
对，没错，
她会迁怒哦。
嗯，
你们怎么去面对爸爸他其实在失去了生活的能力慢慢流逝的时候，你们在这么长时间里面如何因应跟去照顾他？
我觉得我跟我弟的态度很不一样。
真的，你们俩个性差很多。
我弟的态度是，我弟他跟我讲一个我觉得应该是笑话，因为他后面吞咽的功能也受损，他这边就是后来他病发癌症，所以他这边有切除掉一些细胞，嗯，所以他吞咽的很困难，然后他就医生跟他说你可能有时候没有办法吞，然后到最后还要装那个鼻胃管，
嗯，
然后医生跟他说你这个不能吃，那个不能吃，那个不能吃，然后有一天我就回家，然后我就看他在炖，还记得吗？他会炖那个卤肉嘛，对不对？
一大锅，
他炖一大锅卤肉然后我就说你可以吃吗？然后我弟就跟他说你爸说可以吃就是可以吃，然后他反正他觉得他今天觉得他可以吃卤肉他就可以吃，他觉得他不能吃卤肉的时候就不能吃
他自己决定
可不可以吃，反正他就是就算吃了呛到他也是要吃， 我妈她就会不断的阻止她，然后我弟就会一直骂她，就说你干嘛这样弄，然后弄得大家很辛苦什么之类的。然后呢，我就会去把那一锅卤肉搬来前面，然后在旁边陪她吃。我觉得如果这个病人她没有执行一些功能的话，她终究是会退化的。
对。
然后我前也跟一个护理师我们来访问一个护理师的时候，他说像有一些病人他插鼻胃管嘛，那可是这个过程很痛苦，他也会拔管什么之类的。那有些护理师在家里面居家肠道过程当中就会训练病人他们自己吞咽，然后慢慢到最后他就可以不需要用鼻胃管。
对，
我是觉得我爸竟然都有这样的想法，如果他可以走，尽管他可能会跌倒，我也会在他旁边看着他，然后让他走一走，然后他有可能跌倒。因为我觉得比起你在那边看着他，然后叫他不要做那件事情来讲，就是让他试试看，这个可能更重要。
他每天在家里都做什么？
哦，我印象非常深刻哦。就是我买了一套那个宫崎骏的 DVD 给他，不对，应该是两套，因为他把第一套看坏了，他可以把第一
可以看到坏
的看坏
哇，
然后再买第二套，而且他不能买盗版，他一定要买那种正版的。他正版还可以看坏，我也是觉得很厉害。那为什么会看坏呢？是有原因的。他不除了泡这个咖啡之外，他会泡那种奶粉、桉树，反正就是各种东西。他会在一边放 DVD， 然后一边泡这些奶粉什么之类，所以你看到 DVD 上面都是各种的那个粉状的东西。所以 DVD 上面会有刮痕跟粉状全部混在一起，然后就是放进去里面那个什么那个雷射头，反正就是会很脏就对了。好，虽然大家现在听起来很恶心嘛， 对， 不对，但是最后我在清我爸遗物的时候，真的是有一种悲从中来的感觉。你就会看到他每一片每一片这样子拿起来
留下的足迹，
对，那些痕迹，然后那上面每一个粉就是坐落在上面的样子，
好像他做的画。
对，就是好多片，然后你可以想象他有多少个，因为他每天都没事干嘛，他就只能坐在他多少个白天都是坐在那里，然后拿着那些东西，然后放进那个 DVD
看一遍，
对，
一遍
看了一遍又一遍。然后他看，我觉得他看最多的一部就是最脏，然后上面有刮痕最多的是风起。然后我之前一直都不懂为什么他要看风起，然后虽然我在海苔中心理化常常就分析不同宫崎骏的作品，但我一直没有机会讲风起。然后后来我知道为什么，就是有一次我就坐在他旁边，他还在世的时候坐在旁边跟他一起看风起。然后里面有一幕呢，是男主角一个小男孩就坐在一个椅子还是哪里之类，他想象他可以开着飞机，然后四处去飞。我不知道为什么，他其实就是一个想象的画面嘛，对不对？可是我坐在他旁边，我爸有一个他专门的椅子，就是坐在电视机前面的椅子，就是他的龙椅就对了。好，坐在他旁边那一张，我看那一幕的时候，我就好想哭哦，因为我想说，他好像被困在这个身体里面。
我懂，
他没有办法去别的地方，
他被关在这里，
他只能够在这里，然后他只能透过看这些影片去其他的地方。他没有办法离开，那他也没有办法说他要走，因为也放不下我们。
这里面好多纠结的情绪哦。可是你爸爸不会去跟你们说这样的心情。
我觉得运气很好的是，我早上在那个亲子天下采访的时候才讲到一个概念，叫做情绪传染。所以亲子之间有一个特殊的概念，就是说
是
父母的表情还有父母的一些动作可以透过一些无意识的方式传递到小孩身上。所以为什么爸妈或小孩会互相模仿，原因就这样。所以我坐在旁边，虽然我不知道我爸在想什么，可是我会感染到有一种感觉，是奇妙的悲伤。然后这个悲伤是我知道他在这个身体里面是辛苦的，尽管他没有讲。
他这样子过这样品质的日子多久？
很长欸，他生病的时间应该至少有快要20年吧，将近20年生都在生病哦。然后你刚刚说我妈会不会辛苦呢？答案是她竟然不觉得辛苦。这件事情让我非常的压抑。我爸过世之后大概2-3年以后，有一天我就问我妈说，你之前照顾爸爸照顾这么久这么累，你都不会觉得很辛苦吗？她讲了一句话，我真的是惊为天人。她说， 其实你爸没有什么事情让我照顾，他几乎都是自己来。
好棒哦，
我好意外哦，因为在我跟我弟的眼里他都在照顾我爸，他就是不断的照顾我爸，然后不断的被我爸骂。但是就一样嘛，就是我爸骂他不是因为他照顾不好，是因为他觉得为什么自己办不到。我可以自己拿杯子，但是我没有办法拿起来，杯子掉到地上，我不能对自己生气嘛，所以我只要对照顾我的人生气。可是我妈竟然觉得她并没有常常在照顾我爸，她说她都自己泡东西啊，她自己去拜拜啊，自己去什么通通都她自己来，她完全忽略掉那些她帮她擦屁股啊弄的那些琐碎日，她通通都忘记了。我觉得哇，照顾者真的是很神奇耶，她会选择性记忆很多那些痛苦她都忘光，她只记得那些好的。
所以我突然想到好像我们女人生小孩，大家都问说生小孩很痛耶、欸、我说好痛哦，不要不要不要，生完以后忘了，然后下一次又觉得哇小孩好可爱，又想要再生一个，因为你就会被那个美好吸引了，你就忘记了那个痛苦的感觉。而且你们都长大了，都到外面去比较多，真正跟他相处的是你妈妈跟你爸爸两个人的时候、他应该是最真切看到你爸爸几乎尽可能大部分的事情都是自己来自己做、然后不要给你妈妈添麻烦。你有看过你爸爸，或者你有听过你妈妈描述过爸爸有另外一层的温柔是你们没有想象或感受到的吗？体贴、
洗衣服这件事情不是我爸常会生气嘛，对不对、我其实有点不懂说为什么我爸那么在意洗衣服这件事。那因为我每次回家的时候我都是很累嘛，所以我可能弄一弄东西，然后想要划个手机，要弄个电脑什么之类、但我爸通常我一回到他家，他就会叮咛我，叫我要立刻去洗衣服，立刻去洗澡，立刻去洗衣服。我就不懂说我不能休息一下嘛。有一天我真的受不了，我就坐在椅子上就跟他义正言辞的说，你就是给我讲清楚到底为什么我要一回家
就要洗澡，
就要洗澡。因为我爸刚刚讲语言肌受损嘛，所以好生气，他非常非常生气，他讲了一串话我都听不懂。然后他最后就说我不知道我不会讲啊，好，然后他就先去睡觉，然后我就去睡觉，然后就气噗噗，他也生气我生气。隔天早上他就把我叫起来，他就说你过来我跟你讲，然后我以为他要骂我，他就很用他那个很又很辛苦很慢的一个字一个字告诉我，他说因为你如果很晚去洗的话，然后你妈就要等到十二点一点两点才能把那些衣服拿起来去晾，
是这样吗？
她就要更晚才可以睡。
妈妈都习惯晚上洗完衣服以后晾，
她就要立刻晾起来。她说我不想要你妈这么晚还要那么累起来去晾衣服，所以她是在一些很细微的地方去顾到我妈的心情。但是我其实都不知道这些事。那他大可可以不用跟我解释这些，可是他是很用力的，然后早上一个字一个字慢慢把这么困难的概念挤出来，然后告诉我这件事。
你可以想他昨天晚上一个晚上都在想怎么跟你讲这个事情。
对，因为大家可能会觉得这个很容易解释嘛，但是不是他，你跟这语言已经那么困难了，
对他来讲是困难的。
对，然后我就说哇、原来是这样。
所以你在这个照顾的历程，因为你爸生命真的拉了蛮长的时间，先不讲你妈妈或者是你弟弟，对你来讲你觉得爸爸生病四次中风这件事情最困难的点在哪里？
我觉得最困难的点是看他一天比一天又变得更弱这件事。你还记得我一开始说我小时候很怕爸爸，对不对？
爸爸很壮，
然后
凶，
对，又很凶。因为我很久才回家一次，然后后来又先是在政大念书，后来到台大念书，后来又去彰师大念书，就反正就四处乱跑这样子。我很久才回家一次，常上电视啊，然后常去不同的地方，所以我回到家的时间是很少的。然后我每次回家都不太花很多时间去看我爸。可是有一天晚上，我忘记那是反正下通告时候很晚，那时候好像录瓜哥节目吧，连续四场，然后等到回到家的时候，
我半夜了，
已经快死了。然后看我爸的时候，我突然有一种感觉，我突然觉得天哪，你怎么那么瘦啊？因为在我的印象里面我爸是非常胖的，他大概就像史瑞克这样子，就是很胖很胖很胖，然后又很壮，他只要一拳就把我打倒那种。但我再次看我爸的那一刻的时候， 天哪，他那个他的脸是瘦到比那个弯月还要瘦，嗯，然后身形是很细的，那个脚是那种小鸟的脚，
嗯，
我觉得怎么跟我印象当中的那个爸爸差这么多，嗯，然后头发通通都是白的，然后非常非常稀疏，
嗯，
那这一刻我才意识到说原来他已经变得那么老了，然后这个那么老让我觉得我好像有很多日子已经来不及参与了，
嗯，
对，就是有太多的时候我是在外面度过的，
忙碌着，
对，可是如果问我说那我要倒退回去就再回来跟我爸相处吗，我可能我也会不要，因为在家里面又会被骂，对，
你可以去想象 我自己这么想，一个男人哈，哦，尤其你爸是那么高壮然后又那么海派大气的人，但是他生活能力一样一样一直被剥夺剥夺削弱剥夺削弱，
嗯，
对他的人生的信念其实是好大的打击哦。这一点妈妈有没有跟你们提过说爸爸心理上的那种无能为力？我觉得男人很难去面对自己无能为力这件事情，我好像帮不上忙，然后我还会造成别人的负担，而且我这些能力越来越渐走下坡。
嗯，他常常会说，譬如说我们一群人然后出去哪里玩，
嗯，
或是因为爷爷奶奶年纪也大嘛，如果说我们要去哪里郊游啊，或者是一群人要出去聚餐，嗯，然后要带我爸出去的时候，通常都不会，他都不会跟，
你爸都不去，
他都不会跟。那为什么不会跟呢？因为他怕他造成大家的麻烦。
嗯嗯，
因为爷爷奶奶年纪大嘛，所以他们两个通常都已经要有看护帮忙了。
哦，
然后如果他去的话，嗯，就等于还要有一个人来照顾我爸。
嗯，
对，所以他为了避免大家辛苦，所以他通常都说他不去。
我觉得好多的爸爸或者老，被照顾的人都说我不爱出去的，我不爱出去啊。
对，可是有一次出门的时候呢，好，我就我们一群要出去嘛，就是啊，那时候好像是我奶奶生日嘛，
嗯，
然后我就跟他说你就跟我们一起来嘛，就大家一起来，嗯，反正就在附近了，我们就坐计程车去。那他就说，他就一直说他不要啦，不要，他就不要去，就很生气哦。那我就问他说为什么不要来，他就说我就是不要了哈。那我知道他那个不要的原因后面有刚刚我们讲那个原因，但他就是赌气说他不要。然后我就说了一句，我就说妈妈要同时要照顾爷爷要照顾奶奶，然后我们可能人不够，
嗯，
所以你可能你要去，这样子我们比较多人比较好帮忙。他就去
请他帮忙，
对，我觉得
让他觉得他有用。
对，我就觉得好像我们常常会把那个生病的人当成是一种累赘的时候，
嗯，
他就会觉得我很没用。但如果你把他当成是他也可以帮忙的一个人力的时候，他反而会愿意参与。
欸，我觉得真的是这样子。欸，因为海涛熊可能不知道，我的妈妈卧病七年当中，刚好我的女儿十七岁的时候罹患血癌，两个人同时，
嗯，
所以我没有办法同时两边兼顾的时候，我不得不告诉我的妈妈说我的女儿得了血癌，我要在医院照顾她。妈妈，你要好好吃饭，好好喝水，好好睡觉。
嗯，
我就开了这个口，然后我老公说你这样跟你妈讲有用吗？可是我是没招了，
嗯，
所以我就开口跟妈妈提出这个要求。后来我发现我妈妈竭尽所能的努力，不要让我烦恼，不要给我添麻烦，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因为她就不会恶性循环，又要抽痰，又有什么尿道炎什么，就没了。
嗯，
然后我发现说，我们都觉得被照顾者就是要被照顾嘛，可是我现在有新的解释，包括海苔熊刚讲了以后，我们要重新去定义，其实照顾被照顾者，他其实可以产生一些功能，你不要把它当成是完全没有用途。
嗯，
所以你在勉励他或者是想要希望他配合一些事情的时候，不是说你不要给我找麻烦，而是说你可以帮到我的忙。所以心理学的角度是不是用这样子的方法比较能够说服那个被照顾者不找麻烦，或者是不让我们变得更麻烦？
而且不是说他没有地方可以帮忙，其实很多地方可以帮忙，因为博士班念很长嘛，然后中间要经过非常非常多的考试，因为我们有各式各样的东西要考。然后我记得因为我爸是很虔诚在信仰那个玄天上帝，然后他有一个固定会去的宫庙，然后有一个考试很难，就是因为我之前是念心理学，那跟智商还是有点落差，所以就是考起来很吃力。然后有一天呢，就是回家内心检查，然后我爸他就说他带我去拜拜，去求那种有一种符，有没有，然后
平安符，
对，你就看到一个人他就是连走路这边摇摇晃晃了，然后他就硬是要带你然后坐那个公车这样子晃晃晃晃，然后晃到那个他平常会去拜拜那个地方，然后就是那个拿个香这边抖，跟他那边一直晃，然后就是求了那一个，然后念念有词跟你说这个是我家小孩啊，然后他要考试就请你保佑他。我觉得就是你会感觉到他其实是有一个很爱你的地方，
但是他不会说的。可是好棒啊，你已经有感觉到也看到，我觉得那个是爸爸最大的心意。
所以他就求了那个嘛，然后就放在我的钱包里面，就这样带去。
我想照顾没有我们想象这么容易，尤其是海苔熊你爸爸这样子前后这样20年的时间，我一直在想着你那个妈妈哦。青春岁月也就在这当中，爸爸的能力在流逝，妈妈的青春也在消失。你有去看过妈妈在这段历程当中的转变吗？反正你很久才回来，你只看到爸爸变瘦，那妈妈呢？
之前有一段时间我跟那个照顾者协会还有合作，然后他们那时候有做一些调查，然后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说第一，通常留在家里面照顾的人哈，太半都是女性，
对，
一二通常太半都是最小的女儿，或者是未出嫁的 女子女性，对，好，然后男性的照顾者是少的。那再来就是这些女性她们可能因为这些照顾的过程当中，她们会牺牲很多东西，但她们可能不一定有感觉到她们在牺牲，这是最奇妙的地方。然后所以你说我妈有什么改变呢，后续就是大概2000多年以后的研究呢，他们就追踪就是这些照顾者，当他们照顾的对象如果过世之后会发生什么事。通常我们会出现一个叫做第二人生的状况，然后我发现我妈她也的确出现这个第二人生的情况。我爸走了之后她开始人生变得很不一样，但是这个不一样她会需要一个他会需要经历一个很空虚的转换期，那一段转换期非常的痛苦，超级超级痛苦。最明显的是我爸刚走的那一段时间，他在我爸睡的那个位置上，因为我爸的名字有一个熊，英雄那个熊，他在我爸的睡那个位置上放了一只超级巨大的那个泰迪熊。就他睡那，就是他就跟那只熊一起睡。他就这样睡了半年多一年多，我们会说那叫过渡性客体啦，就是他把那个熊当成是我爸这样子。那我以为就这样子而已，没有。然后后来他开始去学那个编织，就编了好多只好多只那个小小的熊，小的泰迪熊，到现在我家柜子上满满好多只好多。他透过这种方式然后来跟这个好像已经离开的熊做一种告别嘛，或一种分开。他从每天要照顾我爸的生活，到开始去找到一个新的生活是很不容易，因为他可能每天都很忙嘛，之前要弄我爸又要弄很多很多东西，他那时候还要上班，现在完全空出一大半的时间都没有事情做，
好多时间，
对，时间变超多，他多到他不知道怎么用这个时间。你知道他跟我们讲什么知道？他说我好无聊
最近也会跟我女儿讲我好无聊，
她说我好无聊哦。然后我弟就有一天传讯息跟我说，欸哥你觉得要怎么办，我们是要找什么事情给我妈做，他说他好无聊哦。然后所以他最后就去国小兼课讲那说故事，因为我在 podcast 讲故事嘛，所以我就把我讲的故事给我妈，然后我妈就在那个国小去讲故事，然后反正又去哪里兼补习班又兼什么，反正他就是要兼很多活动来让他生活有聊，然后就一边编织一边讲故事
充实起来，
不然他就会变得非常的无聊。然后我才理解到一件事，也就是 他真的是一个闲不下来的人、欸、就是我爸在的时候他会有一件事可以做，他有一个中心，可是他走了之后他整个生活变得空空空如也、
嗯、
那这个空空如也反而让他是没有活力的，他可能反而是需要有一个可以投入的东西，那现在他又好不容易找到一个新的可以投入的东西，他开始去跟这个小孩玩，然后自己这边编织，所以是他投入的东西。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不是讲了一只猫吗，叫布娃、嗯哦、那他也是年纪非常非常大，十几岁的猫，然后也是全程都是病，然后现在也是我妈在照顾他。一开始呢，我把这只猫带回家的时候呢，他就说，我跟你讲，要呢就是你走，不然呢就是你把猫带走。好，然后他的意思就是说，不要我把猫留下来就对了。好、嗯嗯嗯，他就说他千万不可留猫，到最后就是我走，知道吗？然后猫留下来，
怎么转变成这样子的？
对，就是他比较喜欢那只猫啦、
哦。
反正他就是每一天照三餐照顾那猫。然后我觉得最神奇的事情是这样、哦、就是他我爸真的在很严重的时候，他是需要人家喂食的。
嗯、
然后那只猫也是、哦、他的状况也很差。然后我看到我妈每一天把那只猫抱起来，抱着布娃，那只猫叫布娃、
嗯嗯、
然后用罐头一汤匙一汤匙喂它的时候，就觉得哇，就跟当初在喂我爸完全是一样的。所以我觉得照顾者的那个形象，它是会根植在一个人的性格里面。
刚好讲到这里，我也想透过海苔熊，因为你学心理的，许多的照顾者在被照顾者这个标的物这个人不见了以后，人都会经历那个空掉，可是又会感觉到说，我青春也没有了，我可能钱财也不多了，那我可以做什么？我觉得你妈妈虽然把那个熊摆在旁边睡，刚开始看起来有点怪怪的，但是最后她还是找到一个方法，她出去讲故事或者去交朋友。应该要怎么样去引导我们的家人，如果你照顾的那个对象不见的时候，我如何转换让他可以去做一些有聊的事情？你妈妈是自己去找出这个方法吗？你的观察里头有没有一个很好的方式，可以在这个过渡的时候帮助自己做一个美好的转身？
嗯，如果是你照顾的对象，或者不一定是你照顾的对象，可能是你的亲人离开、哦、国内外都有各种的方法，就是在讲要如何告别啦。但我自己比较喜欢的一个做法是，尤其在华人的世界里面，嗯，比较适合的方法是透过仪式，
嗯，
那叫做依附转化模式。你对一个重要的人，
嗯，
他既然是你重要的对象，
嗯，
表示你曾经跟他有一种依附的关系。那这个人离开了，可是你跟他之间的这个连线其实并还没有断掉嘛，你还没有准备好断掉，但他就走了嘛，
嗯。
那这条线要连去哪了呢？好，以前古早的理论就说，哦，过去就过去，你就忘掉它。
嗯，
可是以前的研究发现说，当你要这个还活着的人去忘记那个死掉的人的时候，他们的身心适应会更差。
嗯，
所以强迫忘记是行不通的。
嗯，
好，那所以后来就研究就说，好，那不然我们就强迫他记得好了。
嗯，
好，反正强迫记得也会更差啊，所以好，记得也不行啊，忘记也不行，那该怎么办？所以这个依附转化的模式就是说，那我们可以把这条线连在一个另一个世界。
嗯嗯，
比方说像我们祖先牌位，就是这个祖先他在一个某一种世界嘛，
嗯，
然后我们把它连在某一个世界，他不是活着，但他也没有死，他在某一种无形的世界，然后把它连在一起。那怎么去这个世界呢？你就要透过某种仪式嘛，比方说清明节拜拜，然后比方说某一种有时候透过托梦，
嗯嗯，
然后透过这些仪式，你可以跟这个死去的人形成某种连结。
嗯
嗯，比方说 我印象非常深刻，我妈在我爸走的那好像一两个月内吧，我舅舅也梦到我爸，我妈妈身边的好多人都梦到我爸，然后我妈有一天就在那边万谈说，嗯，对啦，他们都去你的梦里了，都没有来我的梦里啦。啊，那天有一天晚上我就梦到我爸了，然后我爸在梦里面说他就是冷气坏掉了，很热。我们他死的时候，我们有烧那个纸冷气给他。那时候还是烧什么 iPhone 6还是什么，反正就烧给他就对了。哦，不对，我是烧真的那个智障手机给他，因为我发现那个他不会用这种智慧型手机。反正就是烧了很多年，但是就是他冷气就坏了。我就买了一个纸扎的电风扇，还真的去买那种文创用纸扎电风扇。然后我本来想说我有空我再来做这纸扎电风扇。结果买回家之后，隔天早上起来，我发现我妈把它做好。
你妈妈做的？
对，他就是手工把就纸扎纸扎的 做得非常精美。大家去 Google 找一下那个电风扇纸扎海苔熊，就可以找我妈做非常精美金色的金工像像然后还有人问我说在哪里可以买到、然后他就把那个烧给我爸。那 我觉得像这样子的一个你做一个东西然后给死去的人这样的一个仪式，它其实就是某一种的依附转化的形式，你把你对这个人的思念用一种形式做告别然后他可以透过各种方法，你可以写信给他，你可以唱歌给他，你可以某种方式跟他讲话但是你一定要做一种仪式，可以看你要用哪一种方式来和他进行某一种离别。那我有一个朋友，他是他奶奶过世超级久，他奶奶过世前他主要照顾他的人，然后他过世了大概三四年吧，他都没有好好跟他奶奶告别有一天他开到彰化的田中，不知道为什么突然觉得好想哭妈奶奶过世这么久他都没有哭他在那田中，他突然有一种好想哭感觉，他把车停在那边，然后在那个田的中央哭了两个多小时，然后他就在那边跟在那个田的中间跟他奶奶讲了好多好多的话，然后把他这一辈子一直很想跟奶奶讲话通通都讲完了。然后讲完之后他在那之前都每一天晚上梦到他奶奶来，但他讲完之后他就再也没有梦到了。
海苔熊，那我想问你你对爸爸的那个情感曾经在爸爸走了以后才跑出来，类似像在你内心的残留你想要去跟他说一些话，你的悲伤有在某一刻某一个 moment 跑出来吗？
有啊，就是我 那时候去吃那个油饭的时候我家巷口菜市港口吧有一家卖油饭的，我爸不是他就是那个今朝有酒今朝醉嘛，但他钱又很少嘛所以我记得我那时候上国中的时候他都会载我去学校上课，然后他穿那种白色的白色的吊嘎白色，然后很丑啊，但我都不想要他见到我的那个同学们可是他就是穿上去，然后他年轻的时候是三重那个地方都是有很多做工的人，所以大家都会吃那种很粗糙的早餐他都会在市场附近呢去吃一家很有名的油饭，那油饭就会有那个腌萝卜啊然后各式各样的这个四神汤什么之类的，他就带我去那边吃，然后因为那时候他会想要给我吃好的可是他同时又觉得因为钱是很有限的嘛对不对，没有很多钱，所以他就会叫了两碗油饭然后把他的那一碗呢就挖一大匙到我的这一碗里面，然后那个油饭呢他那个腌萝卜嘛还是腌黄瓜，反正就这个黄黄那种东西他就是挖了一大匙在他的碗里面，因为他肚子很饿嘛所以他就一边吃他那一碗都是那个萝卜还黄瓜的东西，然后我就吃了一碗半的这个油饭，然后等到年纪大一点的时候我开始有赚钱的时候我就也带我爸回去吃，这样他那个时候他已经不太能吃，他吃两口就会呛到然后就很开心在那边吃，因为他很久没有吃到这样，而且如果他是跟我弟出来的话我弟绝对不会带他去吃因为弟就会说弟你吃一定会呛到这样子然后他过世之后我再去吃这一家的时候呢，那个老板就问我说那你爸呢怎么没有来，其实我很想跟他说没有，他今天在家，可是我没有办法这样讲所以那天我好像就有一种感觉，就是说好像可以一起去做的事情没有办法在一起做了。
你有曾经认真的跟爸爸讲过一些话吗？不管在哪里或在你的心里有 OS 过没有跟爸爸说的话曾经跑过一遍吗？
我跟我爸说我有点，其实我在心里面一直觉得我不想要变成像他那种人，因为他就是很快就失败了嘛然后又很凶嘛，然后又能乱喝酒啊乱抽烟啊什么之类的，我其实一直很不想要变成他那种人，然后我觉得他的人生很失败，就很讨厌这样子的人 可是我好像来不及跟他讲说我其实蛮羡慕他的。
嗯，
我记得我爸跟我讲一句话，他说一个男人如果在外面事业再成功，可是如果家庭失败的话，那就是全部都是失败。
我同意耶。
对，那时候他讲的时候，我其实很想跟他说，爸，但是如果你事业失败的话，你也是全部都失败。
讨厌。
对，然后可是我虽然没有这样回呛他啦，但现在等到年纪这么大了，我再去想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就觉得对耶，就是因为钱会来，钱会走嘛，然后这些事业的成功它终究是会来来去去的。
嗯，
然后等到我已经爸走了这么多年之后，我再去想我觉得他讲这句话好像是对的，就是那些会留在你身边的人，不一定正是家庭，就是真的在你身边的人，你好像不一定会花那么多时间去看他们。就像今天讲了这么多的故事，我好像花太少时间去看他们。
嗯，
然后我觉得我蛮懊悔没有那时候没有跟他说我觉得你说的对。嗯，
印象中有过爸爸非常好笑的一面，在你记忆当中是很欢乐的，他带给你们的开心的。
小时候我爸都会，我家在我很小的时候很有钱，因为我爸是做那种外商贸易的。
哦，
那也因为他小时候过惯这种生活，所以他就出手都很阔
绰。阔绰。
对。然后其他的同学那个年代齁，就是连台遥控车都买起来很辛苦的时候，我就已经有遥控飞机了。
嗯，
对。然后有一次他就是我遥控飞机在好像那时候哪一个公园吧，然后飞到那个树林里面卡住的时候，拿不到嘛，对不对？嗯，他的个性就说没关系，我们再买一台。然后我就说我硬要，我就是要那一台。
嗯，
他就跑上去拿。
嗯，
结果因为他太胖了，所以他有拿到那台飞机。
嗯，
但拿到之后就从那个树上跌下来。
嗯，
然后他跌下来之后，我就在那边说那飞机呢？我们就找了半天找不到，后来发现被他压在屁股底下，就飞机就碎了。然后我们两个在那边大笑，其实我应该要难过，因为那是我很，
欸，
对，那是我很宝贝的飞机，哦，但是我觉得实在太好笑了，就是怎么会荒谬到竟然可以把飞机给压碎。对，所以后来觉得真的是买一台新的啦，但是就是我们就觉得好啦，就是他会为了我去爬那个。然后后来这种事情真是层出不穷。还有什么吃牛排的时候也是一样，他是把那时候我家牛排的椅子是这种F字型的，他直接坐在椅子上面，然后把那个椅子给坐断。
我的天哪，
是很常做发生这种事情，然后觉得哇，这太夸张了，他是胖到这种程度。
我是没有看到爸爸那么胖的时候，但我有看到你跟爸爸合照，最后爸爸真的是骨瘦如柴的样子。你想我有时候要减肥，要减一两公斤我都饿好久，就减不下来。可是要经过多长的路，他的身体消瘦到那样子的程度，然后生命才走到了尽头。无论如何，海苔熊在回忆起跟爸爸曾经共享的美好的时候，那个笑容是立刻浮现的。
嗯，
人都会走到尽头，如果说我们的照顾者可以有一个更好的资源，更好的方式，那我们其实都可以珍惜每一个当下的时候，人生就没有什么后悔的事。如果以你一个心理咨商师来面对我们的照顾者，你觉得在你照顾到已经很焦灼的时候，你会建议他们该怎么办呢？
其实很多书上面都会说啊，那照顾者你要好好照顾自己啊。但是我觉得我不要再讲这种古板的话，我反而觉得照顾者你要珍惜的是你跟那些被照顾的人相处的，不是在执行照顾那个时刻的每一分每一秒。
嗯，
因为那些时刻是不会再来的。
嗯，
你可能帮他擦汗，或者是你帮他抽痰，然后拍背什么，这是在执行照顾的时刻嘛？但也有那些不是在执行照顾的时刻，比方说你就是坐在他旁边，你们俩一起看电视，这个时刻是不会再来的。然后你可能在几年以后他不在了，你会想起那些他在你旁边的日子，尽管只是很少的日子，然后那些时候会滋养你 一些辛苦的时候，所以我不觉得你一定要去关注到完全都是要你要照顾你自己，
嗯，
你也可以去关注那些微小的时刻，
嗯，就是一起相处的那个 moment， 那个短暂的时刻，
嗯，
就像你会很深刻的记得爸爸那个 DVD 一起看风起，
嗯，
那个对你来讲就是印象当中美好的时刻，也让我再回想我和我妈妈，妈妈也圆满了，你爸爸也走了，人生一定会走到这一刻。我就很怀念妈妈坐在按摩椅上，然后我拿了一个凳子坐在旁边跟她唱青春酿，那个对我来讲就是美好的时刻。那现在是数位时代了，我时不时会从脸书里面跳出曾经跟妈妈相处的某一个片段，
嗯，
然后我的思绪就会立刻掉到那一年那月的那一刻，哇，五味杂陈，那也都会过去。所以照顾者，当你完成了这些任务，或者缘分也都到了尽头了，你觉得你想要给照顾者一个什么样的期许或者勉励？都会过去的。那过去之后你该怎么样影响你的人生？
去年很畅销一本书叫做《森林行者》，最后一堂课，
嗯，
那里面有讲到一句话叫做他就是讲这也会过去。可是这也会过去，它其实有很多元的意思，就是说，嗯，愉快的日子也会过去，有充满回忆的日子也会过去，痛苦的日子也会过去。那因为什么都会过去，所以你的每一刻每一分每一秒都是独一无二的，
嗯，
那照顾日子当然会很辛苦，你可能会觉得，哦，好累哦，但如果你是很匆促的，或者是你同时分心在做很多事情的去执行这些照顾的时候，你就会忽略掉那每一刻每一分每一秒你跟这些人相处的那些珍贵的时光。所以我觉得如果你是陪伴在这些人身边的照顾者，可能你要时时刻刻想起这也会过去，疾病也会过去，痛苦也会过去，你跟这个人的缘分也会过去，生命也会过去，但是属于你们之间的回忆会留下来，
嗯，
然后你想要留下什么东西是你在每一分每秒里面你可以决定的。
太棒了，就是这都会过去，那每一样东西都会过去，过去之后你还留下什么呢？我觉得我们可以留住美好的记忆。非常谢谢海苔熊今天和我们的分享。我好像没有看过风起，忽然觉得好想来看看宫崎骏的这部电影，嗯，那今天的先来一杯我们再聊，我们讲完的这一刻时间就过去了，希望大家都可以珍惜每一个当下。谢谢，
拜拜
拜拜。谢谢海苔熊和我们分享了妈妈在经历过先生走了以后那个空窗时期。我也真的很难想象一个双人床上突然空了一个人，那可怎么办？那种完全被掏空的感觉是很难以想象的，可是这一天终究会来。除了我们能够珍惜每一分钟之外，一切都会过去。那么我们要怎么样让自己能够在这个过度转换之中影响更美好的未来呢？我看到海苔熊的妈妈很棒耶，做纸的电风扇，然后勾很多的熊，然后回去讲故事，是吗？人生都会影响不一样的未来，希望大家都有美好的未来。欢迎大家在 Podcast 各个平台按下订阅的按钮，把这个节目分享给更多的人。也欢迎大家对节目有任何的想法看法，也可以在节目中写给我们哦，然后我会来回复大家哦。今天谢谢大家了，先来一杯我们再聊。